老底嘉教会时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0年12月11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老底嘉教会时代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01211E， 历时2小时26分钟。那他一直都没讲完，那我说我婚礼迟到了，出生迟了一些，婚礼迟了一点，要是我的葬礼也能迟到就好了。那这真是我想迟到的事，真正的迟到。那是因为家里的电话我几乎走不开，我妻子他们早早离开以后，那我还有很多的事儿。那然后各地的人来要祷告，那刚刚才进来主的启示临到，是给一个弟兄的，他姐妹病了，就站在后面，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不停的去去去去，我甚至还没有跟一些朋友握手，他们从乔治亚等不同的地方，从北边的加拿大来，那我感到糟透了，因为没办法跟你们握手。那顺便说一下，弗雷德今晚在哪儿？弗雷德索斯曼，所以的你记得那次你从加拿大打电话来给我说要下来，那我告诉你不要开车来吧，你还是来了，那出了车祸，车几乎毁了，差点要了他妻子和一家人的命，他鼻子也撞破了，全都住进了医院。那不久前中午的时候，那我正要离开，这里的本地就站在外面，他向我走了，那我说 Rosella 走到那里，他说要回家了，我说 Rosella，他说什么事儿，伯南弟兄？我说我对这事儿有点奇怪的感觉。行。他说什么事儿发生？我说我不知道。在我看来，似乎什么东西在警告我。几分钟前他打电话给我，他遇到事故了，但没有人受伤。那所以这是主的手，他的车打滑了。那北方的路上都是冰，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打滑了，就很快的滑到路这边。他喊叫起来说：“哦，主啊，帮助我！”车转回到这边，回到原来的路上，又正常行驶了。他继续上路说，吼吼，我多么的感谢神，没有出车祸，因为其他车在同一条路开就飞了出去。那然后他过了条路就停在那里，那我想他停下来是想喝咖啡或什么的，那他刚好从车里出来，那另一辆车就撞到他的车后面，后面的车又撞到那辆车后面，那在后面也撞到了，他们就都撞到了一块。他说他震了一点，但不严重，他要感谢主，就打电话告诉教会，那感谢主他一点也没有受伤，那请教会继续祷告使他能够回到家。只要他是个新司机，才刚拿到驾驶证，所以那我非常感谢主，但是不听主的警告总是要付代价。那他说我会错过一天的工作，一天的工作算什么呢？把车后面修好所花费的还要更多，只要最好是让自己那紧紧的依靠主，对不对？如果他告诉我们什么，最好持守他，因为他总是正确的，不是吗？总是正确的。那这一周真是非常的奇妙，那对这奇妙的一周，我真不知道如何向神和你们大家表达自己的感受。那这是我一生传道中最快乐的八天，那真是这样。那我学到了很多主的事儿，还有他温柔的怜悯，那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并看到他的灵又回到教会中运行。我非常高兴看到各种的恩赐又回来，开始在教会中运行。讲那曾经有一次，当你不在时，有人好像要进来了，那想要玷污他，那你知道那他们开始要做什么事儿？如果你不尊重那些恩赐，神也必不尊重你。行，没错，但你必须正确的使用他们。那我们愿意恩赐的运行有次序，他们是这样说方言，不是单引用经文，而是说出注定要发生的事。那如果你对此一直存真正敬畏的心，那他就开始若有人在教会中乱了次序，那圣灵会直接的说出来告诉大家那人是谁，那他们会觉得受了管教，那就来到祭坛，那这些恩赐就是为这个目的。你看到我们这里的牧师内维尔弟兄，他是个腼腆害羞的人，那我告诉你们，那一说到五旬节，看上去他永远好像也得不到一样，但你看他站起来翻方言说预言，我告诉你们，他已经是很老练了。亲爱的，那让我们为我们的牧师祷告。那我看到恩赐开始进入教会中， 那这里还有另一位可爱谦卑的弟兄，那他也在这里，应该是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那我猜的在，那他一直到来是个非常谦卑的人，过去他是这个教会的一名理事，那海静波萨弟兄，那一位宝贵敬虔的人，看他已经得着了说方言的恩赐，谁还会想到海静波萨弟兄会说方言呢？他这么腼腆害羞的一个弟兄，不想让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总是坐在后面，但你看神能拣选这样的人使用他，就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想做这事，如果他想做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骄傲的人，但只要他从这种不想做事的状态下出来，可能神就会使用他。 Julius No， 他坐在我旁边的柱子后面。那我说一下这点，我听过许多人说方言，我想这都是从神来的，因为你发出一个声音对某地的某人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那你知道圣经说没有一种声音是没有意义的，那这是指没有一种声音不是指着什么说的，除非这指着什么说的，不然你就不会发出一种声音。过去我常常纳闷怎么会这样，后来到了非洲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我才知道那是某个人的声音，有时是一种天使的声音等等。那但朱莉杰克逊是个害羞腼腆那有点胆小的乡村传道人，原来在卫理公会教会，那住在印第安纳州那伊丽莎白一带，那在偏远的森林地带，安静不爱说话，有点害羞，那看上去像有时候我见到他，我得抓着他摇着的时候，祝你说个话吧，不要只坐在那里看着我。那我们坐在那里一块树桩上，他坐在那说啊，我想啊没问题。我说祝你，我觉得那让我替你说吧，你讲，我觉得你太慢了。但神赐给他说方言的恩赐，我一生中从未听到比这更明了的话。那注意处在教会里看，今早说方言的那个妇人并不认识另一个妇人，那这个不认识那个，但说出来的声音的音调在翻方言时音调是一样，翻出来的原因抑扬顿挫也都完全的一样，给教会的这信息是完美的。看到怎么会这样吗？我们应该感谢神，那不要骄傲了，那如果你那么做就会毁了自己，魔鬼就会控制你，要谦卑说主啊，让我留在后面，绝不要让我时间没到就起来，神永远不会叫你打乱秩序的。有时候如果你打乱了那也没关系，那如果你打乱了，那瞧这里的牧师就会告诉你，要在还在讲道的时候使用恩赐的时间还没到，那通常要想恩赐在教会里运行的好，我们会让你们在一场聚会开始前多待一段时间，让主在那里与你们同工，因为这样就一点也不会打扰这里的聚会。那有时候会众还都在，你不得不安静一会儿，但如果神有一个信息要讲出来，那在这里或那里就让神自己做，但你要照圣经的教导来做。那位弟兄可能要教导那些的事，那我们要尽量去做，那我会尽我们所能的来帮帮他，我们俩一起把它讲出来，给他们指出当如何使用这恩赐。你感觉好点吗，我的波兰弟兄？很好、哦、主大大的祝福了他。那八年前曾告诉过他将发生什么事，他非常困惑，他是个很坚决的三位一体论者。那天主说有一个人要来，有黑头发棕色眼睛块头大，那不要把他支走，是我差他去找你的。我挑出一些经文是针对他所困惑的问题，我把他记在纸上放在那里，那不一会儿他就来了。我妻子说外边有人要见你，我说是他，那带他进来，那他告诉我那圣灵感动他对他说的话，他一直都相信并持守着信息，那虽然他会众中有人批评，但他仍然持守住。他说不久前在聚会中，那我对他说话叫出他的名字来，那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说出那个名字的。他说我在聚会中不得把他拼出来，那大概是这样的，说他手里抱着一个婴孩，孩子脸上有皮疹，那说小孩子已经完全洁净了，完全好了。那我说瞧，你现在需要的就是到教会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不久前我在山顶上遇到他，那因为他下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现在他真的满足了，那感觉很好，准备回家。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在波兰德国那些地方为我做翻译。那愿主祝福你我的弟兄。我们主行了这么多伟大而丰富的事，那你看到他的脸没有多大，从东西南北他怎样带领他可爱的孩子来到一起，那领出来安顿下来，要说的太多了。 那不要忘记了，下个礼拜天的晚上，我们主儿愿意。那下个礼拜天晚上，是下个礼拜天的早上，我们有医治聚会。那我这么说的原因是，那如果星期天早上人太多，那晚上还可以再回来，行。但如果星期天早上我能全部做好，那就没事。星期三晚上是一周中间的祷告会，那家住在附近的人，那你们大家都来这里参加祷告会，那不要错过了，持守住，行。那不断寻求与主亲近，绝不让极端的东西进到你们当中。那有这么多真实的东西，干嘛还要接受假的呢？千万不要跑到错误的那边，持守住。我听到一声已经听了几年很熟悉的阿们，那 Russell 克里奇弟兄，他们跟我说帕蒂是前几天晚上在后面那个说方言的人。帕蒂你在那儿？你在这儿吗亲爱的？哦，有的，如果我见到他可能我都认不出来他了，但我相信我曾手抱着这个孩子在这里把他献给主。美拉说她是个大姑娘的，年轻漂亮，十来岁的大姑娘的，她身上有圣灵的大能，说方言。那 Russell 你真是个富翁。是的，你真是。克里奇姐妹在哪？那我没看见了，她在附近吗？哦，在后面。哦，克里奇姐妹，我多么感谢神，她赐给你一个那样的孩子。瞧，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感谢神。十来岁这种年龄的姑娘，她只会偷笑、取笑、胡闹。那你知道，对你心儿说一大堆的无聊话，头发卷得像鸭子那样等等，那诸此类的事儿。而这个孩子却有圣灵的大能，在这里说方言。哦。瞧，今晚有多少人？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他们要是看到那些在外面跳摇摆舞的女儿也能像这个女孩一样，那即使让他们献上自己的性命也都愿意的。那弟兄真是这个。我知道你在周期服务处做事，那我也做过同样的事，整天工作得很辛苦，但是弟兄要把孩子养大，记住神是信实的，你必得赏赐。是的，真的，我必赏赐。神祝福你 Patty。那亲爱的，我想要是我见到你可能都认不出来你了。那永远不要离开那条正路，亲爱的，永远不要让魔鬼把什么东西放在你身上，好像是漂亮的金苹果，其实却是酸柠檬。瞧，丢掉的东西远远离开它，单单注目在基督上，注目在十字架上，一直往前走，因为时间近了。瞧，有太多劝勉的话我可以说的，还有神的祝福。那我没法去拜访很多人，那我想整个星期我所祷告的人不会超过50个。那里里外外的事儿、紧急的事儿、所临到的事儿等等，我一直忙着在查考。但是下个礼拜天若主愿意，我们要为人们祷告，祈求主降临赐给我们大能，并向我们彰显着自己。下个礼拜天早上，哦，我真不愿开始讲这个教会时代，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一个了。那讲完这个，这个教会时代就告一段落了。那你们喜欢吗？那记住，正如我一开始说的，最后我也这么说，那可能有很多事，可能有很多事，那你可能坚决不同意我的，但不要因这个而抵挡我。瞧，不管怎么样都爱我，因为你不管做什么或说什么都没有什么两样，我还是一样想到你们，也许还更多。瞧，我会更加的想到你们，但是我爱你们，神知道这一点，没有一个呼求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不是我所爱的。瞧，我绝不要任何的苦读或冷漠，尽管我们彼此会决然不同意。那如果我们坐在一张桌子边，这人吃一种馅饼，那人吃另一种馅饼，那么这就跟这个差不多。小胆说了，互相交通，我们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那么就该这么做。我们若不这么做，我们在神里边永远进步不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所有恩赐中最大的一个恩赐就是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又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焚烧，明白各样的知识等等，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那等到完全的就是爱来到时，各种属灵恩赐若不与爱连结在一起，就会脱落，任何别的教你都会脱落，但爱是存到永远。瞧，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说的。那今晚要讲这个伟大的教会时代，哦，那我们今晚可能9:01才结束。那当然呢，我也很抱歉，那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安顿大家，那让大家坐下。那因为我们还没有地方，那有一天也许会有。那现在我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你们明白我的立场，也知道有一天我要为之付上代价。行，时候近在眼前了。行，请。那我要你们这么做，一直为我祷告。请记住，我要一直照着我所知道的那样保持诚实。只要我意识到我不再是孩子了，我已经51岁了。那直到神召我走，我才会走。他让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那这就是了。行，但是我必须诚实，怎么样也得说出真理来。那我知道有时候这么行是很孤单的，但只要他与我同在，那有什么差别。行，那我们讲这个伟大的教会时代之前，我想我们可否站起来再祷告一下。那这样让你们伸展一下，那让自己舒服一点。在这最后一堂的聚会中，这里有多少人想在神面前被纪念，请举起手说，主啊，请纪念我。这是时代的末了了，当生命结束时，请纪念我。我们的天父，我们的舌头不够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因为这个星期在我们中间一直都有永生神的同在，因为我们从你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你历代以来都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也大大的使我们能明白你的道。主要我们都在等候你，竭力表达我们的爱，却不能够做到，因为这必死的舌头无法表达出来。甚至因为你拯救我们，赐给我们对你的饥渴，因为这道上写着说，饥渴慕义的人，单单是饥渴也是一个祝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接着你引出了那句伟大的经文，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主，我们现在相信，赦免我们的亏欠。我们今晚要讲这最后的教会时代，即老底家时代。我们已经查过经文和历史，每次他们都完全的吻合。所以父，我们知道你对最后这个时代所引述的伟大的预言，也必像其他六个时代一样。父，祈求你让圣灵今晚临到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要继续等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若是主愿意，那这本书将尽快的出来，那利尔弟兄正从磁带上抄录下来，那做速记，那然后再打印出来，那再印成书。那顺便说一下，罗塞拉的书，那一个酒鬼得救了，很快就要出来了。那你们大家都记得他的故事，圣灵怎么在聚会中叫出他来。那他被四家最大的戒酒机构都抛弃了，又被芝加哥的医院赶了出来。那主耶稣一下子就把他们从他身上全都赶了出去，他从监牢到其他的地方对人诉说神怎么拯救人，对酗酒的人等等来诉说。借着他的见证，他赢得了很多人归向基督。那第一个教会时代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以弗所。第二个呢？士美拿。第三个？别加摩。第四个？推亚推拉。第五个？萨迪。第六个？菲拉铁菲。第七个？老底加。第一个时代从主后55年到170年。以弗所。士美拿从170年到312年。别加摩从312年到606年。推亚推拉从606到1520年。萨迪从1520到1750年，菲拉铁菲从1750到1906年。现在那老底家时代已经开始重叠在一起。那昨晚我们讲到了那个小小的重叠，那今晚我们要讲老底家作为结束。我们相信老底家教会开始于主后1906年。那我预测，那记住是预测，你们听磁带的要特别的注意听，我不是说一定会，但我预测它到1977年就会结束，教会到那时将完全陷入离道反教之中，它将从神的口里被吐出去， 基督的第二次来或被提随时都可能发生。那我可能说错了一年，我可能说错了二十年，也可能说错了一百年，我不知道多久。我这么预测是根据主显示给我的意象所历经的时间和意象进展的样子。那我说它将会在33年到77年的某个时候结束。那至少这个大国将引发一场战争，那它将会被炸得粉碎。那瞧，非常近了，近得可怕了。我可能会错，我是在预测。那大家若明白就说阿们。那如果你明白的话，讲1933年主显示给我一个意象，是有关那个有大权势的妇人，他写在报纸上，那罗斯福会怎么样，那推动世界卷入了战争，墨索里尼会怎么第一次入侵埃塞俄比亚并攻取他，但他会遭遇羞耻的结局。那后来那三重的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怎么都归结到了共产主义里。那这里多少人还记得，那我一直让你们站着像这样反复的说，注意俄国，注意俄国，这北方的王，注意俄国，北方的王，注意俄国，北方的王。多少人听过反复挥手这么说话，那老一辈的人想，那在这个教会的早期，那我站在那里反复的挥手，注意俄国，这北方的王，想那他要做什么，因为这三种主义都归结在俄国。我又说这个国家最终必与德国交战，德国要建造一堵的钢筋水泥墙，就是马奇诺防线。那在他开始建造前11年，那11年前就预言了，我说美军在这条防线上将遭遇可怕的抵抗。那这里有些弟兄在那条防线上打过仗，那 Roy Robinson 他们弟兄等人，那问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打过，是的。我说但到最后我们会打赢，会成为我们与德国之战的赢家。那我又说从那以后科学将迅猛发展，是的，人们制造原子弹等等。我说在发展期间他们要制造一种的汽车，外形出现变得像鸡蛋，你们记得1933年那种老式的大篷车，那车尾很大，像这样下来，还有它的后备轮胎吗？那你看它现在的样子吧，瞧，流线型的，瞧，就像一个鸡蛋。那我说最后他们就发明一种汽车，车里不需要方向盘。我看见一家人坐在玻璃盖的车里在路上行驶，路和车都非常的好看，很漂亮。那他们坐着彼此对看，汽车自己在行走，那转弯等等。那现在已经有这种车了，已经发明出来了，这种车他们有了。那然后我又说那在那个日子科学将迅猛发展。我说然后我看见一个他们将允许妇女投票，正在允许妇女投票。那有一天借着投票他们会选举一个不该选的人，在最近这次选举中他们做了，妇女们投票选举了肯尼迪。那我们都知道小用了欺诈的机器和设好的机关，那是联邦调查局披露的，那人怎能这么做呢？为什么他们没有过问这些事儿呢？为什么不提这事儿呢？担心有人会丢了工作，瞧，这是一帮的政客，烂透了，就是这样，没错。那这里根本，对不起，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救恩，任何国家里都没有救恩，救恩只在耶稣基督里，唯独在他里面，瞧，是的，我为美国而感谢神。我宁愿生活在这里胜过世上任何的地方，因为除了加拿大以外，加拿大与美国是双胞胎，那我们知道这点，他们是睦邻的国家，好地方。那我相信我宁愿生活在这里，那胜过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我很高兴我是美国人，那我并为此而感谢神，但我告诉你，他实在需要一个反方向的复兴，肯定的，但他不会得到的，谁的先生，他永远不再有复兴了。是的先生，他完了。那记得大约五年前在芝加哥，那这个录在磁带上了，那记得你有了。我说他们要么今年接受他，要么就会不断的沉沦，他们已经在沉沦，瞧，他们会一直这么样，直到最终灭亡。将来有一位大有权势的妇人，那记住，那这也录在磁带上了，一位大有权势的妇人，了不起的妇人，他要不当总统，要么就是一个代表天主教会的妇人，那我想是这样的。有一天他要接管这儿，统治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个女人的国家，国旗是由一个女人弄出来的， 它的数目是13，一开始它有13颗星、13条杠、13个殖民地，一切都是13、13，一直都是13。它的一元硬币上有13颗星，一切都是13，它的数目是13，出现在启示录13章，全都是13。一切都是女人、女人、女人、女人、女人，一直都是。她接管了所有的办公室，她接管了好莱坞，她接管了这个国家，她接管了办公室，她接管了所有的东西。与男人完全平等，跟男人一起投票，像男人那样骂街，像男人那样喝酒等等，绝对是给天主教会了一个诱饵，对女人的崇拜。他们实在已经在崇拜女人了，那她是最好一个不道德的女人，是魔鬼拥有的最好的诱饵。她比所有的酒吧更糟糕，她送到地狱去的灵魂比这个国家所有酒吧加起来送去的还多。没错，好女人是丈夫冠冕上的珍珠，这是地上最有智慧的人说的，丈夫应当敬重好女人。行，但邪恶的女人是她血中的水，她的血就是她的生命。你们有贤德妻子的男人，你真不知道该如何的感谢神赐给那个贤德的妻子，因为如果神能给男人什么更好的做他配偶，他就已经给他了。但女人是神能给男人的最好的帮手。可是如果他们转离，女人是撒旦在伊甸园里挑选来做他工具的人，他并不挑选男人，而是挑选女人。为什么他不去了亚当那里给他情欲呢？他跑到女人那里给了他情欲。瞧，因为女人是他挑选，神挑选男人，撒旦则挑选女人。那一直往下看，到了末了，当起初巴比伦建立时，西索写的两个巴比伦，女人，一直往下到了这个时代，现在外邦时代又结束了，巴比伦向那样开始，最后教会也与女人崇拜玛利亚而结束。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日子里？那老底家时代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冷不热，他发了财以为自己一样也不缺，但是圣经说他是困苦、瞎眼、可怜、赤身的，何等的光景呢？这个教会时代那些得胜者的赏赐是与主同坐宝座。那这个教会时代的星、天使或者使者，那我们还不知道。那第一个教会时代的使者是谁？保罗。以弗所时代施美拿呢？埃尔纽。别加摩呢？圣托马丁。推亚推拉呢？克伦巴、萨迪、鲁德、菲拉铁菲、韦斯里。这个老底家的时代我们还不知道是谁，那可能只有当一切都结束后才能知道。但我要引用一些的经文是有关这位使者将是什么，我们所等候的是什么。那这样做行吗？那由于我们还有一些时间，那我引用一些我想到的经文，那都记在这儿了。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要结束这个时代，那他将出现在时代的末了，就像圣经里的其他使者一样，他将出现在时代的末了，不是在开始，而是在末了。因为使者总是责备人们所做的事，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时代的使者，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时代的使者。瞧，每封信都是写给在时代末了的使者。保罗出现在时代的末了，那一直往下都是时代的末了，重叠期是在时代的末了，时代的末了才构成了重叠。瞧，写信给使者，说到他的状况，在这里有重叠，写信给使者，在那个时代的末了。瞧，从这里开始形成重叠，七个教会时代，那就像台阶上升一样。那这位使者在这个时代来到，那我想，那我在这里记下了一些东西，我想读一下。但是这使者将在时代的末后被人知道，那因为我们离那个如此的近了，离那个光的时代如此的近了，那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在地上，我们不知道的。他将是一位大能的先知， 会被教会世界所拒绝，因为他们将一直陷在罪里，最后从神口里被吐出去，从神同在的口里被吐出去。我相信他会像以利亚一样。那我会说出我的理由。那让我们翻到马拉基书看一会儿，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认为他将是同受以利亚灵恩高的人。那我要你们现在带着恩典来思想这一点。马拉基书四章，那听着我边读你们边看圣经。那在下面的几分钟里认真的思想一下，那接着我们就要讲教会时代了。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金，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主在说什么呢？他在讲的要来的日子，你们同意这一点吗？讲主来的日子。但像你们，那注意，那现在是回头对以色列讲，那他说了什么？那日临近，那过来了，势如烧着的火炉，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他要焚烧地球的日子，我们必践踏恶人的灰尘。那当然这就是千禧年。行，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呢，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旧约的结束。那耶稣说，在马太福音17章10节，那他说到这个，所有的犹太人都在仰望那个以利亚的来到。那注意耶稣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17章10节，我们从9节开始。马太福音17章9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叫不要把这事说出来，你们自己知道他就行了，自己守住。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不要说出去。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在基督这位公义的日头到来之前，为什么以利亚必须先来？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你已经在这里了，可是文士还在说以利亚必须先来。那注意，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行，他并没有说的是谁。行，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那施洗的约翰是那已经来的以利亚。那注意，我要再翻回到马拉基书第四章。那记住，主在这里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第五节，那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我们发现主的日子在哪里呢？在时代的末了，那是世界要被火焚烧。你还记得我们说到他戴着白色的发冠，那你知道他胸间竖着带子，你还记得吗？我们用圣经证明那不是安息日，也不是星期日，而是主的日子，对不对？在那个日子他作为审判官来到，将咒诅遍地，对不对？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那注意，以利亚的到来是复合的。那你若注意，所有的经文都有双重的意义。他像聪明通达人是藏起来的，而像愿意学的婴孩就显出来。你们相信这点吗？那按住马太基书四章这里。那现在我们再翻回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看一下，翻几页过来就行了。马太福音二章，那我应该是我想应该是路加福音二章，不是马太福音二章。那我把它记下来了，但刚才匆匆忙忙，那圣灵在房间里降在我身上，那我过得实在是太兴奋了。我是指第二章，那让我看是不是。那让我在这儿查一下，马太福音二章。这不是我要找的是吧？那等一下，那我要翻到，那让我在这儿多查一会儿，因为我要你们确实的明白的，那经文是有复合的意思的。那亚拿的崇拜，返回拿撒勒，逾越节，约翰的事工，那我看看会不会是路加福音。那我刚才读到什么地方？那我想是我想是马可福音，不是路加福音，可能是马可福音。但我要你们看这节的经文，那就知道是主的作为，他的确是以这种的方式来行事的。那我要把要找的经文说出来，就是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有人能在编著上很快找到或看到这节的经文吗？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我召出我的儿子。那等一等，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谢谢你弟兄，没错，路加福音一章，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不是第二章。那我要先看十四节啊，这里，哦，是的弟兄，那完全正确，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好的，那你们现在可以记下来。那这是什么？是出于主的祝福，这是有福的，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个将出生的人从出生起就被教导不要喝酒，不要跟那样的罪有任何的关系，明白了吗？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现在我们知道已经预言到他，约翰就是那个人，对不对？约翰是那个时代要来的以利亚。那我们也知道经文有时候指的是两件事，那他说一件事，那好像在马太福音那经文说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好的，那我想这就是我要找的，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如果你在儿子一词中那找到参考的经文，他并不是，那他引回到何西阿书那里，那不是指的儿子耶稣，是指他儿子以色列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这里有复合的意思，那有更大的属灵的意思，因为他是指着耶稣的到来而说的。那他比以色列更大，因为他把 以色列招出来。好的，那我们也发现到主的第一次到来还不是耶和华的日子，那对不对？那回到马拉基书，我们先把这点讲明。在耶和华的日子到来，那注意主到来是复合的，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到来。那你们准备好从属灵上去思想吗？那现在看第六节，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对不对？那我们晓得那不是约翰，因为那还不是耶和华可畏的日子，对吧？神还没有焚烧遍地，所以呢必定是指一次的预言，那应该说是以利亚的又一次的到来，对不对？因为他说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我要焚烧整个地球，我要把它全都洁净，那么要践踏他们的灰尘，那是千禧年，那我们都知道，那在原子弹把地球炸成粉碎之后，地球将被纠正过来，那地上将出现一个伟大的日子，教会要耶稣在地上一同做王一千年，对不对？但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在地球被炸毁之前，我要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对不对？所以不是指施洗约翰当时的那个时候，因为那时还不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两千年过去了，对不对？那注意下一节，那现在你若是真正属灵的话，那这是一封情书，你必须在字里行间的读，那这样才能读对。你知道我是指什么？那记得我怎么说这经文的吗？耶稣感谢父，因为他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正如我常常描绘的，那我妻子他给我写信，我可以明白他信上所说的，但我在字里行间读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瞧，因为我爱他，知道他的性情，你必须知道神的性情，爱他，那这样经文的意思就显出来了，神启示的。那注意下一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那注意还有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瞧，约翰作为以利亚来的时候，他转变了以色列人的心，那时儿女的心接受了他的信息，那是父亲的心转向了儿女。但这一次以利亚来的时候，他要把教会的心转回到五旬节的父亲们身上。行，反之亦然，你明白了吗？那好，读一下。那现在注意听，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那这位正统的老祭司要告诉人们，那瞧，神的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不要以为你会，那行，那他要把那些祭司们接满老茧的心转向儿女们在这里所得到的信心。瞧，那所有受过洗的人都在等候要来的弥赛亚。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的？呵呵，瞧，他在把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们，而且要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当这位伟大的以利亚在这个时代的末了来到时，他要带来五旬节的信息，把儿女们的心转向父亲们的信心。我要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持守起初在那里的同一个信心。阿们。那我相信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他将是以利亚，对吧？那我们都知道，那现在他没发生的，瞧，耶和华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那我常常在想，那么这个人仅仅是个传道人吗？以利亚行了一切的神迹，那他没有传道，但他的灵降在约翰身上后，约翰都是在传道却没有神迹。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接着他来，他将行神迹，他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约翰不需要行神迹，只要宣告基督的到来。哎，他们，那记住，那这位约翰，那或这位要来的以利亚将被人误解，他在主面前是个如此大有能力的人，甚至人都以为他真的就是弥赛亚，因为他最好的朋友对他说，你是弥赛亚。他说，我不配给他解鞋带，但他要在我以后来，因为那时人们都指望看见一位弥赛亚， 他们以为弥赛亚来了，他们看到这个伟大的现象在人们中间兴起，就说他是弥赛亚。约翰说不是他，但他要在我以后来。哦，你明白了吗？他亲密的朋友以为他就是那个弥赛亚。那注意另一件事，他发生在这位以利亚的特性中，他将在主的日子未到以前来到。那在约翰的日子，地球还没有焚烧，所以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他第一次来到时只是传道，第二次来时，那他又将传道，又有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这些的迹象。对的，那让我们看一看他的特点。那这位要来的先知的特点将是什么？那我们感到满意的，那最后这个教会时代的使者，从旧约起就已经预言到了。那其他使者则没有，保罗、阿尔牛，他们都没有预言到。但最后这个时代，在世界结束的末了，摆在我们前面的是如此可怕的时刻，以致这个时代的使者从圣经那旧约一路下来都预言到了，都讲到了这个时代的终结。他是以利亚，大受恩膏的人。那注意，以利亚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他会是一位大能的先知，对神的道忠诚。以利亚和约翰都是忠诚的，没错。他必须能行神迹奇事，把儿女的心转向五旬节父亲们的信心。他将跟以利亚一样恨恶宗派，是的，他会的。那我想我们现在才开始要讲到的，那这大概就是讲他的时候了。他将恨恶宗派，以利亚恨恶宗派，约翰也恨恶宗派。约翰说不要想说那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干人，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换句话说就是草中的蛇。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以利亚说他们全都走入歧途了，每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也会恨恶涂脂抹粉的女人。以利亚是这么样的，他恨恶耶洗别，对不对？约翰也是，他恨恶希罗底。他们两个先知灵是同样的圣灵，他们恨恶宗派世界和教会世界，他们恨恶涂脂抹粉的坏女人，他们灵里有东西大声的反对这些的事。耶洗别寻索以利亚的脑袋，那砍下他的头，那希罗底他砍下了约翰的头。他们两个，这位先知会热爱旷野，好像以利亚他独自住在旷野，约翰也独自住在旷野。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也一定是这样的人。是的，这位先知将是一位持守神真道的人。是的，他将持守全部的道。为了什么？把这一直以来丢失的信心恢复到以弗所的教会。这信心那在那敞开门的教会中，但是他遭到了拒绝。他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以利亚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是提斯比人。约翰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七节，圣经说这孩子那住在那，他一生下来就被带到旷野，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没错，那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七到八十节，那你们可以记下来。这位先知也是一个有点情绪化的人。那以利亚当他举办完一场伟大聚会后，没人能跟他相处。那以利亚则发昏了，他去到那里呼叫火从天降下，烧尽了巴黎的祭坛等等，然后他却跑到旷野说，主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让我死吧，对不对？在大复兴后，他坐在一棵罗藤树下想要死。还有约翰，人们把他下在监里，那个恶妇 他坐在牢里开始变得情绪化。那我相信是彭博或者么其中的一位说，他鹰一样的眼睛在牢里变得模糊了。他打发几个门徒出去，叫约翰曾宣告他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看见火柱像鸽子一样悬挂在耶稣头上降下来落在了身上，他见证了这一切，说那是神的羔羊，又说我需要受您的血，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说暂且这样行吧。当人们把他下在监里，他很快就变得很消沉了，瞧他可能根本没法让他提起精神来。人们把他下在监里后，他说那去问问他，他真是那位吗？还说不等候别人的，跟以利亚所做的完全一样，要完全一样，叫他是有点情绪化的人，所以我们为他感到难过，因为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好的，那这教会那他显明的时候，那我最好把这点搁在一边吧。他显明的时候，这教会当他显明自己的时候，这位神差给我们的大能以利亚，当他像以利亚那样显明自己的时候，教会就快要得释放了，从异教体系的手中被救出来，对不对？那时走上那里说，我们要证明谁是神。以利亚拯救了教会，约翰正如约翰所做的，当他看见耶稣时，他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在主来之前，约翰开始传道显明自己，就在末了显明了出来。好的，那我们发现以利亚对这个教会时代必定是有所指的。那为了证明他是以利亚，那以利亚发出预言后，以利亚他不必见死，他被提走了，被提到天上去，这预表教会在这位要来的以利亚的末了会被提，在他时代的末了教会要被提，那不会经过死亡的幽谷，被提将发生。那我相信这位伟大的以利亚，这位将要来的伟大人物，将是预言要在末日出现的瘦高的以利亚。阿们。那我想他来的时候，他将是最后这个教会时代的天使或使者，有一群被人弃绝落魄的人，正如这个教会所处的，那也已经是了。我想以利亚是圣经里所应许的，那我想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以利亚是圣经里应许要在这个时代来的人，你相信这一点吗？那让我们翻开老底家，我们要看看今晚主怎么对我们说到老底家的事。好的，那这是对教会的问候，你要写信给主的使者，那启示录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城市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之上为元首的，说呵呵。那我们整个晚上都能讲这一点，主被大大的向我们启示这个。那注意，阿们就是幕后的，主一路下来都以不同的特性彰显，但这是他最后的教会时代。那这里说我是，那这是终结了，我是幕后的，那为了表明他也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讲你明白了吗？讲神是个灵，他怎能被创造呢？他怎能被造呢？他是永恒的，他从未被造，也永远不会被造，因为他从起初就是神。但那位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他是耶稣基督，当他彰显出来后，是神住在他里面，他是神的创造物。呵呵，瞧，首先的和幕后的，阿们的，是神所有创造之物的开始。当神为自己创造一个身体后，他降下来住在里面，这就是神创造之物的开始。哦，他有多奇妙。那我们发现起初他在这里显明了他的神性，我是全能者，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对以弗所教会说了三次，对不对？那一直下来到了老底家，他说我是阿们的， 以前在这里我是首先的，到了这里我是幕后的，我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经历了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教会时代，你被认识我是神，神造在人的形象里，我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嘿嘿们，这会让长老会的信徒都叫起来，想一想这一点，他是神一切创造之物的开始。然后我多么喜欢这一点，神的创造，神所造的，神成了肉身，在耶稣基督里住在我们中间。那对其他的教会，那下一节应该是称赞，但主没有称赞这个教会，主对他全都是不满而没有称赞，他一点也没有称赞这个老底家时代。他们有了全部的光却背弃了他，他们不需要任何的称赞，那他们需要责备，也受了责备。主对这个教会有的是不满而不是称赞。那现在我要读15和16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那换句话说，不要只是像温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称赞吗？这是对这个不敬虔的老底家时代的责备，它是所有时代中最糟糕的一个。所有其他时代的人都遭受折磨和痛苦等等，他们一无所有，他们贫穷困苦，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被锯死烧死，喂狮子等等，仍然持守信心。而这帮人却富足，一样也不缺，什么都有，然而却是个妓女。没错，那我们这有一个极大的功课，我希望主在这点上帮助我们。他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就像牛奶。行，那冰牛奶是好的，对吗？那热牛奶对你也有益处，那不冷不热的牛奶会让你呕的。我记得大约25年前的一个晚上，在河上我病了，那我在一只简陋的小船上，那就住在那儿。那我病了，他们过来，我的小舅子带我去看艾斯医生。他说怎么了？我说我的胃很不舒服。他说那就喝一杯温牛奶吧，喝喝弟兄，不冷不热的牛奶是我呕吐，所以我把胃里的东西全都倒出去了。那神说我巴不得你热，真正的火热，或者冰冷，这个或那个，但不要不冷不热，因为你会使我呕吐的。这就是这个教会时代对神所做的，使到呕吐。行，那要么这样，那要么那样，要么火热，但不要不冷不热，那温过热，因为你会使我呕吐。那约翰卫斯理时代，英国国教的冷淡，驱使他到别的地方举办聚会，因为那里冷淡、冰冷。卫理公会教会的冷淡，使威廉·波斯成为一个火热的救世军传道人。假如神说你若不悔改，我就把灯台挪去，我要把它拿去赐给别人。所以当卫理公会教会不接受约翰卫斯理的成圣信息时，威廉·波斯就带着救世军的信息上来接受了他。没错，为什么？他们组织了起来，绝对是的，从中建立了一个组织。神说我恨恶这东西，所以威廉·波斯出来了，把他捡起来，成立了救世军。后来他做了什么？同样的事，又转回去组织起来。在了以后出来了基督会，那么存在了一会儿，后来约翰·史密斯建立了浸信会，那再后来是拿撒勒派，拿撒勒派又出来了五旬节派。拿撒勒派他们做了什么呢？以同样的方式组织了起来，成为宗派。那时候出现了什么？两根小枝条，神的会等从那里出来，他们做了什么？组织起来，那由他们去了。接着五旬节派带着春雨的祝福出现，他们做了什么？组织了起来，所以神就由他们去了。没错，现在我们要走到末了了，那等会儿就会听到真正强烈的东西了。是的，好的，神要你要么火热，要么冰冷，要么这个，要么那个。那不要像温水，没有得到的东西那你就不要假装有。那要么有神的火热，要么回到组织中，那不要像温水。那现在是同样一回事，这些教会里也发生同样的事。谁要你或热或冷，他不要温水。这是五旬节派已经有的光景，不冷不热。那他们偶尔弹着钢琴，敲几下鼓，砰砰几声，那搞得好多的音乐，那有人起来，你知道，说一下赞美主，哈利路亚，然后音乐静下来，那就完了。 这让神的胃口恶心。好的，当一场火热的复兴在他们中间发生时，那接着并没有带出多少事儿，但他们教会里有很多的机械的设备。那瞧，因为他们富足，那他们聚在一块儿，那举办大型的聚会等等，他们教会里过得很些兴奋，这都是真的，但那都是机械的设备，不是圣灵的热情。瞧，小主在这里怎么说的？看，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有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主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只得除掉你，就是这样，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他们有大量的钱财，有高大的房屋，有许多了不起的事都在进行，但他们没有圣灵的热情。那他们有了一台机器，有了一个政体，哦，他们有了一个联合起来的教会，好家伙，他们拥有历来最大的房子，许多事都在进行，但却没有圣灵。乔尔，这正是神差来给教会的，就是圣灵。那我们继续看第16节，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哦，我们有个那样的大的政体，那有老太太互助协会，还有年轻人的纸牌比赛，那星期五晚上有扑克游戏，那星期天下午有篮球赛，哦，那哪天哪天有棒球赛，那还有什么男士聊天协会，哦，各种各样的东西，你要什么有什么。那我告诉你，教会里充满了这些协会俱乐部等等的东西，但是却没有圣灵的热情。像你有一个大的政体，却没有东西使得热起来，你对世界变得热起来，却不是对神，这就是他们如温水的原因。哦，你的会员比以前更多了。哦，进行会说肯定的朋友，44年我们人数增加100万以上。那你得到了什么？一个大机器。就在同一个教会里，我听到有人说他们不得不解散聚会15分钟，让牧师和所有的执事等人有机会出去抽根烟然后再回来。行，这就是了。圣经明明的谴责这种的东西，你若毁坏这身体，那医生谴责抽烟，说烟里满了癌症，于是他们在电台里说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就是葛佩里说的，人这样想从一开始就是个傻瓜。思想人的过滤嘴，一个思想人根本就不会抽烟，没错，他需要重新思想一下。但他告诉你的抽烟会使他们变瘦，那你知道这样你就可以穿那些他们搞出来的新款服装了。好家伙，这下子烟卖得更快了，现在女人抽烟比男人还多，女人抽三根男人才抽一根，绝对没错，因为他们想要变瘦，他没有意识到那是肺结核癌症的东西使他变瘦的，他以微小的形态进入体内，像那样的吞噬女人，杀害她，眼里出来的只有恶鬼，没错。只要但他们说那是思想人的过滤嘴，呵呵，哦，不，你说，但我们有啊，伯兰弟兄，我挑战这一点，我们有大型的聚会，乔克伯里在全国各地搞的，哦，肯定的，一个大政体，受雇的传道人，受薪的领唱，是他们雇用传道人。瞧，如果我来主持这场复兴会，你要给我多少钱？那如果你们拿不出几千块钱来，那我就根本不会去的。觉得，那你们打算让谁来领唱？哦，你们去雇佣某某人，他是个了不起的独唱，你们雇佣他来，他会吸引我一半的听众的。会的，受新的独唱，受新的传道人，瞧着到了一个地步，拯救灵魂变成了生意。拯救灵魂不是教会的一桩生意，它是教会中圣灵的大能。拯救灵魂是神的事儿，你不用拿钱去买。不，先生，不，每件事都成了工作，工作，工作，受新的传道人，受新的领上，受新的唱诗班等等别的，神不要那些东西，那都是行为，神要的不是行为，他要的是圣灵运行在你里面，没错。17节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哦，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嗯，他们以为自己富足了，就是最后时代的五旬节派教会，他们以为那从表面上说是富足了，是的先生，他们是富足的。那你想一想，教会几年前还站在外面的角落里到处被人驱赶， 那过的日子很艰难，但现在他们有一些所能有的最大的教堂。你看这里的神召会，过去他们所在的地方只是普通的木房子，有点像这里这个，而现在他们盖了$600万的房子。他们还说耶稣马上就要来了。你的行为证明你并不相信这一点，假冒伪善，盖$数百万的房子等类似的东西，还说耶稣马上要来了。施工场上那些可怜的宣教士连鞋子都没有，真正敬畏神的宣教士脚上连鞋子都没有，一个星期靠吃两顿配额的大米吃生活，一个星期只吃两次，带着福音进了丛林等类似的地方，把福音带给他们的弟兄。而我们建造$600万的房子，教堂都是彩色大玻璃窗和别的东西，把钱都投在这上面，甚至你们钱太多了，也觉得教会里有事还得有贷款机构。没错，医生在那里检查那些传福音的或宣教士，当有人要到施工场上去，人就让他们到医生或精神病医生那里做检查，看看他行不行，他看看他的智商够不够正常。那条是圣灵来做检查，你不需要心理医生，但我们是富足的，一样也不缺。哦，肯定的，你有大量的钱财，外表厚富，有大教堂，有彩色玻璃窗，有好口才的传道人。哦，天哪，我告诉你，哦，他们口才可真是好，他们都站着说一整天却什么也没说。只要他们上来说，我是指他们说了不当说的话，只要站在那搞一些什么东西，谈一点这个那谈一点那个，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受心的演唱者。没错，好的，那走到讲台上，那这些有口才的传道人，如果他们不穿着翻领的礼服，那或什么长尾的礼服，啊，他们的会众会觉得很坎坷的。那些歌手走到那儿，那些女人剪着短头发，像耶洗别一样，脸上涂彩，足够涂满一个谷仓的。他们一脱下那件长袍，就穿着短裙和男人的衣服。而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在耶和华眼里是可憎恶的。翘起鼻子在街上走，如果下雨会把他们给淹死的。那神气十足、傲慢、脾气暴躁的耶洗别，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复兴呢？因为做工的是一台大型的机器，或嗓音可能像天使长一样美，但神要你为此做出交代的。这些的猫王还有厄尔尼福特等，那不管在外面人们怎么叫他们，他们有优美的嗓子，却给魔鬼来使用。神说要追讨他们手中的罪。故此我敬重瞎子 Fanny Crosby， 他从未把他的恩赐出卖给世界，他用在神身上。他们很多人，那这些都能说会道的歌手和名人，那大人物等等，不是把天赋给神用，魔鬼将他们扭曲，他们就在那里为他卖命。名人、电台和电视名人把自己出卖，把天赋给了世界而不是给神。有些人去教会穿着精美的长袍上教堂，去到那里像那样唱歌，回去后第二天晚上就唱起摇滚乐来。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歌手，属于某些的教会，到外面去拍电影，到外面去唱摇滚乐。那一些摇滚乐王声称自己是虔诚的，这是魔鬼的一种的伎俩。一个人在这里有足够的常识，他说到成为传道人，星期天早上要去讲道，然后跑到那里参加电台广播，唱摇滚乐等类似的东西，最后的掏出手枪把自己脑袋打开的话，我尊敬那个人这么做。没错，不管怎么样，他跟那些猪有一样的常识，当魔鬼进入他们里边，他们就投入水里淹死了。一些人连这样的常识都没有。我知道我不愿这么严厉，但弟兄姐妹，你必须把事情讲透，像钉钉子一样钉牢。Amen，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那我想，如果耶稣叫希律是老狐狸，约翰叫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好的，他们有大房子、彩色玻璃窗、有口才的传道人、受心的歌手。谁的先生，他们里边有什么呢？里边是什么呢？没有任何圣灵的东西。站在那里出去穿着短裙，又出来在唱诗班里唱歌，你们这些可悲的伪君子。是的，你们传道人去举办聚会，是因为他们给你的钱比其他地方更多。你们这些的无赖，你们不配站在讲台上。钱 如果你们不能拿出几千块钱，那么我们就不去了。我们的经理人等会过来，如果你们能准备好钱，我们就来。如果不能跟大家充分合作好，我就不来。那如果我们所有的教会大家没有充分的合作，我得拿很多钱就还清债务，那这样我就不来了。弟兄，若有圣灵的引导，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就会去，不管是什么，即使是吃醋打饼干喝溪水。没错，这才是神真正的仆人。但人们把自己紧紧的与广播电台电视和世上的各种东西绑在一块，也是他们必须要那样的钱。绝对没错。行，这不是神。他说，哦，你是富足，一样也不缺，肯定的。但你所需要的东西你并没有。没错，可你却不知道。看，富足一样也不缺。他们做什么事都要付钱，玩扑克。哦，你说我们有大量的会众。哦，肯定的。确实。有最大的会众。像你知道本城的市长也来我们教会。好的。行。你知道某某人他们一来这城就来我们的教会。嗯。所有的名流都来我们的教会，是的，让穷人有缺乏的圣徒进来教会，他们对你们就是一个谴责，你们甚至不要他们在那儿，都害怕有人在你讲道时说阿们。就像我在这里一本小书里边读到的，那位女士，她到一个教会去，那她的孩子们，那她在邻区的某个老师教会里边把孩子养大，那在那里他们真的很敬虔。那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娶了一个姑娘，他说他属于外面的教会，那你知道是城里同一宗派中最大的一个教会，所以他告诉那位老母亲，那他也是基督徒，便娶了他的女儿把他带走了。那他最后他让他与山区里的乡村啊老教会断绝了，那来到这里加入这个又大又漂亮的教会，是同一个宗派的，但他们在那里有圣灵，而在这里什么也没有，所以他们就来到这个又大又漂亮的教会。那位母亲说，有一天他下去看望女儿，瞧他们不知道究竟要怎么带他，他下去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像古书里的什么人，穿着高领的裙子，那你知道长袖子，头发披在后面，脸就像扒了皮的洋葱，那你知道头发披在后面，他走过去说，哦，哈利路亚，亲爱的，你们过得好吗？小的说，那明早是星期天，你们都要去聚会是吧？那丈夫说，我们要怎么带他来？瞧，那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带他去那儿，哦，我不知道怎么办。小的说，阿妈，我告诉你，我们哦，他说，但是亲爱的，我可不能不去教会，这附近肯定有哪个教会的。那他说，啊，我看见那边拐角处有一个，我们上那里那个去。那他丈夫说，哦，好，那我们只能这么做了。那所以他们进去时就先让他进去，那为他母亲感到羞辱。那你知道他穿那件大裙子走过大街，手臂夹圣经，弟兄，他可能没有把名字记在名人录里，但我能想象他的名字记在高的生命册上，那才是最重要的。他走进教堂，在后面找一个位置坐下，那你知道他就打开圣经开始读，那每个人都看过来，以为什么地方掉出了一件老古董，那像那样看过去，哦，瞧，那你知道他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那典型的老底家，那穿着漂亮的衣服等等，他们回头看见这位母亲坐在那里满脸微笑，那你知道他正在读圣经。那过一会儿其他别的事儿都做完了，那个牧师最后只剩下15分钟来讲话了，然后他起来说，主是良善的，他说赞美神，没错，哈利路亚。每个人都像公鹅一样伸长脖子四处看，这是谁的。过了一会儿牧师他说，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应该是勇敢了不起的好基督徒或一类的话，他说赞美神，是的。他们全都看过来，牧师到他的执事会看过去，那执事会的人领会了，他们走到后面抓住这妇人的手臂，把他带出大门说，你打扰牧师了你是死的却不知道，是的，哦吼，你们的彩色玻璃窗要成就什么呢？你们精美的绒毛长凳又会干什么呢？你们所有会众要往哪里去呢？直直的下入地狱，好像燕子往窝里飞一样。因为你若没有神的圣灵，你就失落了。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苦的，就像我过去喝蓖麻油。我说妈妈，我实在受不了。她说，如果它不叫你难受，对你就没有益处。那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这样的。呵呵，要是你跟他们说什么，哦，啊，那么又大又美的建筑等等，哦，他们。 你去他们的教会，你去他们的教会，小强，我告诉你，你是五旬节派信徒。哦，是的，肯定是的，我们是五旬节派的。你相信重生吗？是的。那好，我想给你看一件事，瞧这栋房子，你知道这房子花多少钱吗？建这栋房子要花75万美元。你知道我们过去可没有这样的，我们过去是在那边的胡同里。嗯哼，那你看一看，就会看到他们到处都有着了不起的东西，是的，先生。然后他们说，哦，我们拥有了所有的这些伟大的东西，但他们对失丧的灵魂却没有了负担。他们总是想给你看他们有多少的房子，你看我们的主日学的爱水有多大。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圣灵，那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富足发了财，一样也不缺。这正是主说的，你是那样想的，却不知道你是在贫穷、可怜、困苦、瞎眼和赤身的，还不知道。行，就是这样。哦，肯定的。他们说，你知道吗？我们过去用的小教堂是后面的部分，那现在这是大的。那我告诉你，他们对灵魂没有负担，但他们必须看到所有这些事儿都有人关照。那女人互助会的所有这些事儿都必须有人关照，但对失丧的灵魂却没有了负担。人呢，这个教会陷入了何等的光景。他们对灵魂没有负担，但他们对财富有负担。没错，他们有错误的负担，他们对自己的财富有负担，但对失丧的灵魂却没有。圣经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困苦、可怜、瞎眼的。他们认为他们能用钱叫世人悔改信主。哦，如果我们能办一个节目，我们就能从这里搞到很多的钱，那我相信我们能叫世人悔改信主。要是我们教会里有些有钱人，那伯南弟兄，要是我们能叫他们把钱都掏出来，那我相信我们就能开办一个协会，那去到各地，那叫世人悔改信主。我们可以坐飞机去，在整个非洲投放印刷品等类的东西。那只要我们有了钱，弟兄，世人不会因为钱悔改信主，世人是因为圣灵才悔改信主。大能的传讲圣灵和十字架是唯一能使世人悔改信主的。神的节目不是钱，而是圣灵。这是神给老底嘉教会时代或别的教会时代的节目。是的，先生，他们想要圣灵。啊，他们说我们有金子，那是金子，是的，但不是正确的金子。他们有大量的金子，却不是正确的。那所以耶稣吩咐他们，我知道你是富足，那有金子一样也不缺，但是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不同种的金子，是的，是烈火炉中炼过的金子，经历了死亡的火，经历了哥哥他出来了。你们现在得到了许多金子，会失去光泽，会腐蚀，会生锈。如果你要记下来，是的，雅各书5章1到4节，你会看到经文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呢，主再来的时候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金子在你们里边长了锈，瞧，那是一种会生锈的金子，但耶稣所赐的金子是圣灵，是圣灵金色的油倾倒在你心里。哦，劝你来向我买金子，如果你想要富足的话。是的，他们还是瞎眼的。那这种情形实在是太糟了。我认为这些基督徒没有那么瞎眼，他们都是近视。我相信他们都是近视，他们唯一能看得见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大房子，他们唯一看得到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大会众，他们唯一看得见的东西就是穿着长袍修饰整齐的唱诗班等等。那我认为他们只是近视，他们连自己的鼻子都看不见了。我认为他们不是瞎眼，他们只是近视，所能看见的就是他们。瞧，你知道吗？我们是属于这个，属于那个，他们的大宗派，他们的大会众，众多的会员，主日学校，漂亮的房子，但他们需要圣灵。耶稣说他们需要圣灵，所以主对他们说，你们的眼睛，你们的眼睛太糟糕了，你们太近视了，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你们的大房子和众多的会众。那还有你们本城的市长等人都来你们的教会，你们有名人，你们却忘了我。但如果你那么瞎眼，眼睛那么痛，我要卖给你一些眼药。是的，行，那真是奇怪，那些神学博士没有一点这种眼药，对吗？他们有许多的香水，有许多的神学，但他们需要眼药。 神的圣灵擦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仰望主的再来，让他们看圣经，让他们看着道，他们知道怎么把阿们说的那么准。他们有香水，有各种的香膏，但他们需要眼药。主说你需要涂一点眼药在眼睛上，他会把眼睛打开的。那过去我还是孩子时，那我想我讲过这点，可能是在这个教会讲过的，那现在刚浮现在我脑海里。那有段时间我是在肯塔基的山区长大的，那我们住在一座旧的那绝情木瓦房里，那妈妈听到那楼上有一个小房间，有一张干草床垫，那干草床垫上面有一张的羽毛垫。那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羽毛垫或干草床是什么，那只有一张的旧床。那因为我们太穷了，那爸妈的床在楼下，那所以我们爬上小楼梯，钻进小阁楼。那有时候妈妈会在被子上铺一块帆布，那边，那你知道，那你躺在那里啊，可以从屋顶上的大洞看出去数星星。那你知道瓦板顶上披了一层的月光，那所以如果碰上下雪或什么的，或者下雨，那你知道我们这小家伙就得钻进这块帆布里，那免得淋湿了。那有时候气流穿过那些的洞，我们就都感冒了，那我们的眼睛会出眼屎，那你知道，那然后眼睛会因为受冷就粘住了。那早上那妈妈来叫我们下去，那我就说我下不来妈妈，因为我的眼睛上眼屎都给粘住了。那你知道我眼睛里有东西受凉了，那你知道眼睛打不开，那小家伙躺在那儿，那我和大块头，那他们想睁开眼睛确实不能，那看不见。我外公是个射陷阱捕猎的，他猎捕浣熊，浣熊油那真是我们家的万灵药，我们把浣熊油涂在皮鞋上，那如果你得了喉炎，那么就在浣熊油上倒些松节油让你咽去治喉炎。那当我们的眼睛冻在一块时，妈妈就拿着东西来，好的亲爱的等一等，他跑进厨房拿出一大杯的浣熊油放在炉子上，那给他加了很热，然后过来擦我们的眼睛，行，那知道这管用。那过一会儿我就好了，能看见了，就睁开眼睛，那浣熊油是眼睛打开了。我告诉你，我们这儿有一股可怕的寒流。那有一股可怕的寒流袭击全国，那这股寒流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圣灵这样的东西，没有说方言，没有奉主耶稣的名洗礼，各种各样的寒流，那都有各种属灵的寒流封住了许多的眼睛，这就要打开那些眼睛得用浣熊油，用浣熊油是远远不够的，那需要圣灵新鲜的起来擦你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见从你身上除去那个近视，让你能看见神的道是真实的。没错，哦，我劝你来向我买眼药擦你的眼睛，行，呵呵。神学博士有他们自己的神学和香水等等，但他需要的远不止这个，他需要圣灵赐下属灵的异象，来看见属天的大能在做工。圣灵的眼药，眼药是一种固体的油，我们都知道，那么圣灵就是神的油，所有那些神学和香水之后，亲爱的弟兄你没错，没有什么问题，一切都没问题，但我们的教会城里最大的这种香水行不通，是的，他让你近视，只看见这附近的，那你说是我们这最大的教会，但是当神在将来的审判要叫你们交账时，你们老底下的教会成员要怎么办呢？那我主要不是对这里说的，但我是在录音要传遍世界，行，所以现在是在对几百万人说话，明白？那所以这就是了，老底下不冷不热，冷淡退后，近视眼，我不知道还会什么，一些骡子，骡子是杂种，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进取心，你可以跟他说话的竖起两只大耳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善意，他是杂种，介于马和驴之间，这也是现在的问题，你把尼格拉和老底亚的东西合在一块，你就得到一头骡子，我们所需要的，是的，他们不知道你告诉他们神医治的事儿，奉耶稣的名受洗，他就说我的牧师不我们长老会信徒不相信那一套无知之徒，你大概可以这样叫他们，但我厌恶骡子，我告诉你，但我喜欢一匹温顺纯种的好马，朋友你可以教导这些东西， 你可以叫他的鞠躬进马戏团，几乎能像人那样表演，因为他知道一些事儿，他有家谱。骡子不知道谁是他爸谁是他妈，也不能自己繁殖。那些陈旧冷淡形式化的宗派也是一样，他们永不再兴起。教会一旦进入宗派就死了，永远不再兴起。这是什么？杂种。马丁路德是好的，但他的组织起来后他做了什么？卫理公会是好的，但他组织起来后他做了什么？五旬节运动也是好的，但当你组织起来你做了什么？你杂交。生在尼格拉的天主教会中，这正是你们做的，接受了他的洗礼方式，接受了他的各种方式和做法。圣经说你是淫妇的女儿，是妓女，是妓女的女儿，绝对没错。一匹纯种的好马，确实他是温顺的。哦，他太好了，我喜欢的，他把头放在你肩膀上，可爱亲切。为什么？他知道他爸爸是谁，他知道他祖父是谁，他知道他曾祖父是谁，他能一直追溯到过去。他是纯种的，我喜欢看到一个纯种的真基督徒，不是带着他的信件。上个礼拜是贝里公会的，这个礼拜就是浸信会的，下个礼拜就是五旬节派的，在下个礼拜是天路圣节派的。他不知道他爸爸是谁，他妈妈是谁，但让我告诉你，一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可以一直追溯到五旬节。他告诉你他是纯种的，是五旬节的。阿们。我要从头到脚都是五旬节的，我不是指宗派的五旬节派，我是指复活基督的真正大能，真正的五旬节的祝福。眼要开你的眼睛，让你能看到过去，看到他从哪里来。你只是在看教会今天的样子，回头看看，看他从哪里来，然后一直走向神，你就会摆脱的。是的，先生。好的，我注意到另一件事，经上说他们是赤身的，赤身的还不知道，没错。哦，赤身的还不知道，那这人就是处在可怜的境况中了。如果一个人是困苦、瞎眼、可怜、赤身的，那如果他知道这样，他就会帮助自己。但如果他不知道，那这可怜人肯定是神经失常了，对不对？这说的有些严重，他丧失了理智了，根本不知道帮助自己。如果你看见某个人在街上走，贫穷、可怜、瞎眼、困苦、赤身，你说弟兄，你是赤身的？哦，是呢。哦，弟兄，那来帮帮我，帮我穿上衣服。那你去到他们面前说：“嘿，你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嘿，你什么圣鬼轮？你是什么意思？你不要那样对我说，我长老会的，我敬信会的，我从某个地方来的，赤身却不知道。那我从未这么说，是圣经对这个时代说的。主说赤身还不知道，来不向我买些衣服，白衣，白衣属于圣徒，是圣徒的义，行，赤身，哦，肯定的，是的，哦，你说伯纳弟兄，那不是指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是本城穿着最好的教会，我不怀疑这一点，最新的一些时装，剪裁的最好的布料，好莱坞最时髦的明星穿的，性感的能吸引街上每个男人的注意，是的。一位女士对我说：“巴纳弟兄，你是想告诉我们，那我们从商店里买的这些衣服，那你只能买到这些衣服了。”我说：“仍然有人卖布料，生产缝纫机，这并不是什么借口。”圣经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对不对？那么，如果女儿穿着性感，把自己暴露在男人面前，谁要因此受到谴责呢？是那个女人，是她引起来的，绝对没错。”那你的丈夫可能像百合花一样纯洁，你可能是个年轻女子，一生中从未犯过什么错事，跟你丈夫结婚时还是个处女。但是如果你那样穿着引起男人那么看你，你心里就已经，他心里就已经与你犯了奸淫了。那个罪人看着你，作为基督徒，你可能穿着本城剪裁的最好的衣服，最好的毛料，但那样穿并不能变成神的圣徒，对的，不会成为神的儿女。他们说：“哦，不。”叫他们说：“我们教会你穿着讲究吗？”他们说：“是的。”他们富足，一样也不缺，肯定的。叫他们说：“廖某牧师走出来也是穿着漂亮的长袍，唱诗班所有成员出来都是穿着漂亮的长袍，而魔鬼却裹在长袍底下。”行，没错。那 我最好不要说这个了。好的。所有这些的所谓的大事，穿长袍的唱诗班，受薪的唱诗班，你得付钱来叫他们来唱歌，你得给传道人那么多钱，不然他就接受给他更好价钱的人，他会把理事会招到一块儿说，弟兄，那你们在这里一直对我很好，那每星期给我几百块钱啊，会像这样的话，但这里有另一家长老会教会啊，五旬节派的教会或什么的，他们已经答应我要给我更多的钱。哦天，那么一个穷圣徒能有什么呢？他还有什么机会呢？一个圣灵充满的穷教会还有什么呢？他们还有什么机会呢？他们根本支付不起那些东西，所以主就为你兴起什么东西。Amen。他亲自挑选，用圣灵充满他，立他为总监督管理教会，差他下来。主说，我劝你来向我买白衣。圣经说，这白衣就是圣徒的衣。那我想呢，让我们来看第十九节。那我相信我们快要讲第二十节了，那这是我能看到的最好的。那是的，那讲完这节就结束。那现在请安静，那我们读的时候请注意听，听着。看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的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些经文是我的新约里所看到的最令人震撼的一个经文。我要你们注意，我站在门外叩门。这些经文通常被引用来指对罪人的呼召，对不对？我们告诉罪人说，耶稣在门外叩门。但这里他是在教会的门外叩门，他曾与他们同行，但他们用自己的组织世俗和冷淡把他赶出去了，他在教会的外面。那记住，在第一个教会时代，我们快结束了，他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对不对？在七个教会中间，在最后这里我们发现他在哪个教会的外面？老底家。老底家教会在外面，他们把他赶出去了，瞧到他正站在外面想要再进来，何等让人伤心的画面。这世界的救主站在他用自己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外面，他们真是羞耻。我站在门外叩门，他被赶出去，被推了出去，又想要再进来，走回来敲门。这是新约里最令人震惊的记载。我想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事了，就是看到这世界的救主在老底家时代被自己的教会赶了出去，他把他们所做的事儿对他们说了，他们的富足等等，他们的情况，他们是怎么不冷不热等等，那他们他不用把他们吐出去，是他们把他给吐了出去。但在这里尽管这样，他仍然在叩门想要再进来，为了什么？要赐给他们永生。他正竭力要拯救那些在哥哥他杀害他之人的灵魂。这是我一生中所能见到所能想到的最令人伤感的画面。被驱逐，他从什么当中被驱逐？那听着朋友，看这是不是令人震惊？明白这幅图画，让这里深深印在心里。我们的救主他在地上时，他被赶出自己的国家，他被弃绝，被驱逐，世人驱逐了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他被自己的教会赶了出去，没有一个地方要他，都不需要他了。他们有宗派，他们不需要他了。他们有教皇， 他们还需要他干什么？他们有大主教总监督，他们不再需要圣灵了，他们不再需要那个了，基督圣灵，他们不需要他。所以他们，那我相信他们并不是站起来把他扔出去，因为他们并没有发现丢失了他，他们没有发现丢失了他，因为他们还在向他唱诗，传道人还在谈论他，所以他们并没有发现丢失了他。但他们自己的世俗和组织，那组织起来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样那样的事了。我问你们，以前每次复兴一来，你们哪位历史学家，那一直到现在，这些教会每次复兴一来，它总是在组织以外发生的。任何人开始一个复兴都是在组织以外的，每次复兴一开始就神迹奇事、说方言、医治等类似的事情发生。然而创立者一死，后面的人就组织起来，从中搞出一个组织，马上就死了，神从不再跟组织打交道了。绝对没错，现在他就在这最后的教会时代，全能的神站在门外边。想到这点真让我心都碎了，我主就站在自己教会的门外，被各种的世俗、冷淡、宗派和冷漠推了出去，他仍站在门外叩门，想要再进来。那当我思想在这一点时，我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我想，我常常想到，当时耶稣坐在那个老法利赛人的家里，没有人注意的，他的脚很脏，没有人站在门口接待他，给他洗脚，用油抹的，没有人给他洗去一路所沾来的泥巴粪土，他的衣服在地上拖，沾了马等动物走路时留下的粪便等等，衣服上发出臭味，他们总要洗洗脚，这是一种习俗。门口总是有洗脚的仆人，那人来的时候就给他洗脚，到那里拿一双合他脚的凉鞋给他穿上，然后用油抹他的头，使得闻起来香香的，那敷一敷的被太阳灼伤的脖子，那重新梳梳头发，那才走进来。那对客人的欢迎就是这样的。那派特就站了起来一下，那我要给他们看一下，那他们是这么做的，那他们这样接待他。那我相信啊，不就在这儿，那我相信这会就有点像这样，那像这样接待人，那互相拥抱，他就受到了欢迎。当耶稣来到这里坐席时，就像他在这里赴五旬节宴席一样，有人把他给遗忘了，他们对自己的事儿太感兴趣了。那些主教的人都在那儿，耶稣也受了邀请，但没人给他洗脚，他坐在角落那边，几乎没人知道他在那儿。他的脚发出臭味，身上都是泥巴灰尘。后来街上一个可怜的妓女来到那儿，他口袋里只有一丁点的钱，他看过去见耶稣坐在那儿，脚很脏，他的心都碎了。他说这就是那位赦免那个妇人罪的人，他就是那个我听说能行医治的人。为什么没有人注意他呢？因为那些主教和所有人都在周围，他们就把他留在外面。他在那儿，因为他们也邀请他来。那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邀请他来到我们聚会中，但我们来了以后却因他感到羞耻。哦，我不会说赞美主，哦不，穷子姐妹在那，他们会以为我圣管伦呢。你这个伪君子，没错，我怕我说方言，他们会叫我方言狂，你是个可悲的可怜虫。记住，这都录下来了。行，你是那可怜困苦贫穷赤身瞎眼的，却不知道耶稣坐在那里脚没有洗，一个街头妓女。我可以看见他走下来，那让我们来讲讲他。我可以看见他走到店里，他说我，那泪水从他脸上开始淌下来，他说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把这东西带到那儿，他会知道我是从哪得到这些钱的，他知道我是怎么得到的，但我也只有这些钱了，这就是主所要的一切，就是他要的一切，他不在乎，你只要来，我手里没有提什么来。所以他买了一些香膏，他带上来，他走到那里心想，哦，要是能见到他就好了。然后呢，悄悄进去，走到门边的什么地方，那没有，那他们没有欢迎他，于是他拿出香膏瓶，把瓶打碎，倒在耶稣的脚上，开始来洗他的脚，那他就哭了。然后这肯定是的，他就是我在圣经里常常读到的人，那我知道他认得出来。那接着你知道那洗他脚的水有多美，是悔改的泪水滴在他的脚上，他没有不给耶稣擦脚，于是他用伸手拿他的头发，漂亮的卷发垂下来，泪水从他脸上那样流下来，他洗耶稣的脚，那揉着他亲吻耶稣的脚，那洗耶稣的脚， 耶稣的脚是脏的，但没有人注意他。今天他背着圣滚轮这个脏名或其他类似的脏名，没有人有胆量站起来支持他。我要背负神圣十架，为死不求豁免，同行这道，属主之人虽少，乃与耶稣同行。恩主带我经过，主要带我经过，无论要付上多少的代价，让我像雅各一般取石为枕，这有什么区别呢？他为我做了何等的事？这可怜的妓女痛苦流泪。接着你知道西门站在那里，那这个大人物本该他叫耶稣来说这显明他是不是先知，若是他就该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这个伪君子。当那女人洗完后，耶稣的脚一动不动，只是坐着看着他，观察他。哦，我喜欢这点，他不是看我们所做的大事，而是看我们有时留下没有做的小事。耶稣观察他，坐在那里看着他，没人注意他。最后这个女人在那里痛哭，洗她的脚，她引起了一点注意，那些人才注意到她。耶稣只是看着她，没有说一句话。而西门站在后面想，哼，你看她是不是先知，看到没？告诉过你们了，告诉过了，她若是先知必知道女人是谁。你瞧，我们是这里了不起的教会，你看我们知道这个的，我们知道她不是先知，不然她就会知道。悔改的泪水从她脸上流下来，洗耶稣的脚。当她洗完后，我相信耶稣的精神恢复了一切。哦，神的，我希望我也能在那里，能再给他洗脚。是的，先生，朋友，今天若是女人用头发擦脚，岂不是太难了吗？他们的头朝地倒立着，头发才能够长来给他擦脚，因为他们把头发都给剪掉了。在那里，耶稣的脚没有人注意，那些的批评者，他坐在那里，很不光彩，脚上都是臭气。这女人洗他的脚，当这些做完后，耶稣往下看他，他说：“好了。”那他看过去说，西门，我有话对你说。你请我来这儿，没有在门口迎接我，你没有给我水洗脚，我进来时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消除我身上太阳的灼伤，我进来时你没有亲吻我表示欢迎。但这个可怜的女人，这个被人鄙视的街上的妓女，他没有水洗我的脚，就用自己的眼泪洗我的脚。他没有东西来擦干，就拿他的头发来擦。他不住地吻我的脚。现在我要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被赦免。没错，他从没有说是西门的罪，他说你许多的罪都赦免。今天耶稣站在五旬节派组织、浸信会组织、卫理公会组织的门外，想要带着五旬节再次进来，人们却从他身边过去了。你们的世俗等东西已经把他推出了教会，他站在那里呼喊想要再进来。哦，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伤感的事，人不再需要他了，他的门外叩门想要进来，这就是他接着要做的同一件事。为什么？为什么？他在外面，他们从未把他扔出去，他们仍然向他唱诗传讲他的事，但从未发觉他在他们面前被丢失了。没错，他们继续做这些事。为什么？他们近视，一直在注视自己的大教堂，他们富足，一直在注视他们所属的那个大组织，试图把它建好，让更多的会员进来。他们没有发现丢失了的，是的，没发现。他没有发现说方言没有了，他没有发现神大能的信息没有了。神砍伐人心，给人心行割礼，撕掉世上的事，给你脱壳，好像给玉米去皮一样。如果你在他们教会里那样传讲，他们就把你赶出去。圣灵正是那么传讲的。耶稣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你们这些草中的蛇，约翰和那位大受恩膏的人也是这样说，总是撕掉他们的皮。没错，但他们没发现丢失了他，因为他们没得到。瞧，他们有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拍不着后背，说、哦、你只要加入，把名字记在这里，那我们就带你入会，那你到另一个教会去拿证件，我们就接受你，那等等，那你每年答应给我们多少钱、啊、就是这样富足，一样也不缺。哦，但你需要最重要的东西却没有得到。耶稣站在外面，想要带着五旬节再次进来， 如果圣灵像在一个被掳工会的教会，他们又喊又跳说方言，举止像酒醉的人，像一帮喝醉的人，发生这种事儿，你会怎么想？行，联合会将把那个被掳工会教会驱逐出联合会的。你知道的，要是发生了浸信会，那会怎么样？也是一样，五旬节派的，其实很多的教会都会发生同样的事的，肯定的。是的，先生，他们忍受不了那种胡闹的局面，他们会说：“瞧，他们弄脏了我们的新地毯。”嗯，是的，他们是一般多么可怜的人，没错。好的，他曾经与他们同在，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与他们同行。那这就是答案，宗派和他们属世的东西，他们的主教，红衣主教，所有世俗的东西，把他赶了出去，却从未发现丢失了他。教会，那我们要怎么使得再进来呢？如果现在他在五旬节派外面，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使他再进来呢？是会众全票同意让他再进来吗？还是另选一个新教皇、新红衣主教呢？那或者是，再兴起一种新的宗派呢？这些永远行不通，这些永远办不到，新宗派办不到，新的红衣主教办不到，新的牧师也办不到，薪水好的传道人也办不到，除了你自己以外，世上没有一样的东西能够做得到。我们怎么让他进来呢？不是靠投票，不，先生，我们不是投票让耶稣进来，因为他不会进来的。听着，就在这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那我们知道的门是什么？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那不是若有教会，若有组织，不，先生，神不跟他们来往，他们一开始就是死了，完蛋了，神恨恶他，一直都恨恶他，神说了恨恶这种东西，尽管他仍然恨恶他。但若有人，任何卫理公会的人，浸信会的人，长老会的人，天主教的人，神的会的人，拿撒勒派的人，五旬节派的人，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给五旬节教会的信息，不是想方设法复兴五旬节派组织，而是在每个个人的心里复兴五旬节的祝福，这是唯一的道路。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么给这教会的使者，给这教会的信息是怎么教导我们的？那不是教导我们在灵里长大，不，先生，他们拒绝圣灵，我们一直都在拒绝。教会的使者和每个教会时代的信息都谴责宗派的体系，给教会的每个信息教会一直都拒绝，不愿听从信息，因为给教会的信息都不理会各个宗派，宗派造出了杂种的基督徒挂名的，没错，他们对神或圣灵一无所知，这跟我今晚站在讲台上一样的，真是不冷不热的好会员，直到从他口中被吐出去。保罗警告说，外邦人是一根枝子。那我要你们一些人呢，如果愿意，那请翻到罗马书11章15到27节，那你们大家可以记下来。那由于时间迟了，我想在结束前给你们引用这段经文，那因为它是，那如果你们要记下来，是罗马书11章15到27节，保罗告诉他们，那对那里的外邦人，那罗马人说话，他说倘若神，那注意听，我们就要结束教会时代了。保罗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橄榄树，因他们的不信将他们折下来，对不对？是什么导致他们被折下来的？因为他们拒绝五旬节，对不对？在五旬节他们取笑亵渎圣灵。耶稣在地上时曾说，人叫他是别西卜，说的是魔鬼，他是算命的，什么都有。耶稣说，我赦免你们这一点，但圣灵要来，你们不可说话干犯他，因为你要说话干犯他，你必不得赦免。记住，当时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不要去外邦人那里，对不对？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他们怎么定自己的罪呢？他们亵渎圣灵，称神的灵是不圣洁的，不洁净之物。当五旬节门徒在灵里跳舞时等等，那些人取笑他，那取笑他的同一座城提洛把他们都杀在城里，他们血直流到城门外，在同一个世纪里他们吃自己的孩子等等。没错，世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变成最下等的人，被分散到地的四极。因为什么？不信。那就是原来的树桩，原来的树，以色列。保罗不是在那里说吗？那谁那里有圣经？那怕了你有吗？那请站起来，从15节读到27节。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听着，那不信，好的，继续。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着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则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你明白了吗？保罗说，若是以色列人上来看见圣灵所行的神迹被折了下来，那记住，因为他们拒绝保罗的信息，奉耶稣的名受洗，悔改并奉耶稣的名受洗，神迹奇事随着信的人，而他们拒绝了，于是他们说，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对不对？那让我们来看，我相信他们起先被称为基督徒的地方是以弗所，是安提阿。那如果原来的树是圣洁的，枝子和原来的树是圣洁的，因为不信保罗所传的五旬节的信息，那是这样吗？神就把他们折了下来，接上一根野橄榄树，就是外邦人，我们把我们接上去，让我们可以靠那棵树的枝而活。那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拒绝沿着各个教会时代而传下来的五旬节信息而行，神岂不是更要把那根野橄榄树折下来，让别的树接上去吗？因为不信他必须弃绝那树。现在那把这点同今早的教训结合起来，你知道我们现在站在哪里了是吗？我们已经在末世了，在等候外邦教会的离去，教会的被提，然后圣灵的水流就临到犹太人，耶稣要向他们显明，给144,000人盖印。这就是了，再次把原本的树，把这祝福带回给以色列人。耶稣不会一直站在你的门外叩门的，总有一天他敲门敲够了就转身离开了，那时你就要敲门，但你永远找不到他。趁着还有时间来吧，趁着待着叩门来吧，不要跟任何的东西妥协， 要持守圣灵的心，像他们在五旬节所得到的，有相同类型的水洗，有他们过去所行的那些的事。除此以外，不要让任何人放什么东西在你的心里边。那你们天主教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相信童女玛利亚，童女玛利亚作为耶稣基督的母亲，她也得走到五旬节，被圣灵充满，即使像醉酒的人一样，她列在120人中间，受圣灵的洗，被神的灵充满，说方言，即使像外头醉酒的女人一样。如果童女玛利亚必须这样才能够进入荣耀，那么若少了这个，你又怎么能进到荣耀里呢？想一想吧。没错，那浸信会，那在这后面的那位浸信会传道人也当确实知道，这也是对浸信会信徒说的，这是给任何人的，不管你是谁。所以只加入教会说几句信条，每个星期的早上去教会，对你没有一点的好处，你只是在神以外造一个仿制品，要么是一个真基督徒，要么什么也不是，要么火热，要么冷淡，要么在外面，因为你不可能，你从未见过又黑又白的鸟，你从未见过又醉又清醒的人，你从未见过又醉人又是圣徒的人，没有，你见不到，他们成不了那样的。你要么被圣灵充满，神住在你里面，要么你根本就不是，你或是或不是。因此你必须记住耶稣站在你的门外，记住神在这里应许说，在这个时代他会站在门外。为什么拒绝？什么导致以色列人从原来的树上被折了下来？因为他们拒绝保罗的五旬节信息。你相信这是最后的教会时代吗？圣经这么说的。有什么事将临到他们的？他们要因为拒绝五旬节的信息而被折下来，然后神要再次转向犹太人，那时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为神是以一个民族而来接纳他们的，不是以单个的人，但对你和我来说是单个的人，因为神要回到犹太人中。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中，神来到外邦人中，从外邦人中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他的心腹，这群百姓，那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那那里又一个，神以单个的人来处理我们，不分种族、信条或肤色，他以单个的人来处理我们。这时代的花束，他放在自己的坛上，但是作为犹太人，神总是以一个民族来处理以色列人，他们是一国的民，他的国民。我很高兴，我们有了这个信心，我很高兴，你们来参加聚会，你们的参加让我很感激。我感激全能的神，他让我看见我所看见的，能够向这个教会来传讲。那现在这一点已经从我心里边卸掉了。有一段时间圣灵在我心里动工，我无法摆脱，必须得照着去做。那有两件事我觉得有带领去做的，去路易斯安那史蒂夫波特与杰克莫尔弟兄参加一个聚会，我妻子坐在那儿，可以告诉你，那几个星期来我几乎是哭的，几乎是哭着想要去史蒂夫波特。为什么？那现在任何到过史蒂夫波特的人都知道为什么，他们从未见过或听过那样的事儿。传道人从各处而来，进信会的和不同宗派的，有个人说他把手一放到冰箱上，圣灵就降在他身上，说去路易斯安那的史蒂夫波特，在那里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他告诉他的名字，到哪里来找我。那又说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我说在台阶底下水池开着，你需要圣灵的洗。所以像这样的事儿，人们说方言说预言，事先说出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儿。后来我说我必须去杰弗逊维尔写这本的书，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还有多长时间，如果把这个说出来又写在了书上，那在我走以后这道还会继续存活下去。我已经把一些历史记下来，将写在这里，那我来这里要在教会面前传讲他，要找出圣灵的末世，因为我自己原不知道这些事，这是真的，是奉主名说的，是真的，我原不知道他们。现在我感到释放了，我感到神已经带给我们信息，我相信我们已在路的尽头，我相信神彰显的时刻到了，已经显明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还会有多久，但这个时刻很快就到了，我们将仰望那位伟人的出现， 他可能在我的时代到来，可能在更年轻的一代里到来，我不知道。他现在可能就在我们中间，我不清楚。圣灵在这里引导我们，直到那个时刻，到的时候，这位领袖将接管我们。他仍是被圣灵所高抹的。当然，以利亚必要来，他将是一位领袖，使儿女的心转回，或说把儿女的心转向天父的信息，转向我们天父的信息。他在五旬节把他的灵浇灌下来。那这条细线，我尽可能仔细的照历史和圣经把它画出来。显明的东西经过了各个教会时代下来，今天还是那个。显明各种宗派在神面前是一个咒诅。那我希望借着圣经和使徒的行传，借着历史和所有这一切，将这点已经牢记在你们的心里边了。神从来没有一次组织过他的教会。那些组织起来的教会，其母亲就是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度。罗马天主教会是所有组织之母。任何一个新教群体一旦有了复兴，他们很快就会回头又行了同样的事。圣经说他是淫妇，他有许多的女儿，就是从他出来的众教会，他们必须是女人才会是妓女。这就是所有我们正处于。那但主也是这么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愿我们大家在那日，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不管是什么，凡开门的我就进去与他坐席。愿我们被列在其中，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愿那日我们被列在那一小群人中。当他来在全地挑选的时候，愿我们有份于那小群等候他来的人。因为被提将是普世性的，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这显明在地球的这一边是晚上，另一边是白天。所以两个人在床上，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那正如我今早说的，有天你开车在路上跟妈妈说话，然后你四处一看，她不见了。你正坐在桌子边喝着咖啡或吃着早餐或什么，那先生你知道，你四处一看，爸爸不在了。绝对没错，他快来了，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问题是他一结束就全结束了，你再也做不了什么事了。你说很久以前我就听说过了，但你会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没错，他必发生，因为这是主的道。那记住，我已经传讲了这八个晚上，他什么时候落空过？没有。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都成就了，每个教会时代都完全是那样。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时代正来到，就在这个时刻，甚至今早讲到的童女的预表，就在那时候睡着了童女。那里记得圣经说睡着了童女，当那个喊声发出说看着新郎来了，主的到来到了传讲。那接着发生什么？时间近了，原子弹都准备好了，传道人跑到街上开始呼喊着信息。那他们一开始呼喊，那些大教会睡着的童女就说讲我们很早就是长老会信徒了，那也许我们该查考一下，那照着干事的，那你知道我相信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现在他们正在写有关圣灵的小册子等等，开始了。他们说你给我们一点圣灵吧。那他们说不行，我们只够自己用的。所以他们要去得到圣灵，要去祷告。他众教会像今天那些华美的大教会和组织正在做的，当他们需要得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所以他们想现在就得到他。这些大教会大组织，那些有组织的教会为此举办了国际性的大会，说必须得回到五旬节的祝福上。我们的教会要神的医治，我们要说方言的，我们要翻方言的，我们的教会要有这一切属灵的恩赐。我们正要开始这样的聚会，要开始这么做了。他们成立委员会开始这么做了。他们去这么做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新郎来了，把那些灯里有油的接走离开了。然后他们来了，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被扔进外面的黑暗里，大灾难时期，在那里他们必要哀哭切齿，而心腹却在天上了。在那三年半的末了，他要来，好像约瑟那样与他的兄弟们相认。他们都在各处哀哭，他们会说，他们各家分开并哀哭，说你从哪里受了这些伤。那些扎他的人也要看见的，他与他的兄弟们相认。 现在他正竭力与他的教会相认，因为他们已经把他推到外面，他仍然站在那里叩门说，你们还有愿意开门的人吗？让我能够进来与你教他们。哦，我很高兴，何等的感谢神。许多年前，大约28年前，我感到他在我心里叩门，他进来了。从那以后，我一直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领受了五旬节的祝福，领受了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罪得赦。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受洗。我还是孩子时，没有人会告诉我有三位神。不，你不能把这东西插入我心里，你不能把它塞给任何知道神是什么的人。没错，所以当时我受洗了，因为浸信会传道人给我施洗，我说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罗伊·戴维斯博士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我施洗，那时我还是孩子。瞧，没错，所以那我相信这个，我守住了它，我知道它是真理，它是神永恒的道。是的，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门徒虽然无学问，也不吹嘘世俗名，都受了无限界圣灵，奉耶稣名受洗。他们告诉各处的人，主的能力仍一样。我真高兴我能说你，你快乐吗？如果快乐请举起手。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来吧我的弟兄，寻求这福分，他把你内心最吸睛，是喜乐之灵长命，使你的魂火热燃烧，他在我内心燃烧，荣耀归主名。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门徒聚集在楼上，奉主的名祈祷，领受圣灵的祈福，使能力来到。大日主为他们所行，今日也要为你行。我真高兴我能说我。现在让我们以前后左右周围的人来握手。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我真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你不高兴你是他们中的一个吗？我们吵闹的一帮人，一下有弟兄说方言，并且另一位弟兄翻出方言。 父啊，我们多么的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群不配之人的恩赐还有怜悯，想到你现在已经证实了你的信心，主啊，你应许给人们，神啊，我祈求你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如果这里有人还不认识他是救主，你此时想要在你心里认他为救主，你愿意在我们为你献上祷告的时候站起来吗？他说他会的，这个信息已经说出来，他必向你证实他的道。如果这里有人不认识他，还没有领受神的圣灵，他正在对你说话。好的，那后面那一位，你愿意站起来吗，弟兄？一位弟兄在会众中说话，他想要受圣灵的洗，是吗，弟兄？神祝福你，在原处站起来。还有人想要站起来吗？说我想要受圣灵的洗。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那只要站起来，那只要一直站着。还有人想要领受圣灵受洗，想要在我们此时的祷告当中被纪念受圣灵的洗吗？在我说要说的话之前，还有人要站起来，你要被列在其中吗？你愿被列在他羊圈之中吗？你愿意这么做吗？内心无玷污，警醒等候，望见要来的景象，他必要再来，他必要再来。你想成为他的敌人，还是想成为他的孩子呢？那天早晨，这位愤怒的神，他只认得耶稣的宝血，他绝不，你是教会成员，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没有别的，只有宝血。哦，这宝贵血泉，洗我洁白如雪，没有钱有此功效，不，他只有耶稣宝血，何能使我脱罪担？不，他只有耶稣宝血，何能使我得完全？不，他只有耶稣宝血。哦，宝贵的血泉，洗我洁白如雪，没有泉有此功效，没他只有耶稣宝血。哦，他只有耶稣宝血，这是我一 切得意，无他只有耶稣宝血。还有人们，哦，这血泉何其妙！弟兄姐妹，没有什么能站立得住。地球在下沉，它完了，洁白如雪，别全无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那胎里如果可以，请缓慢的，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那朋友们，你们站着的人都想接受主耶稣的甘甜。那同样，这本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都要发生，要完全照着他所应许的那样成就。那彼得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你们站起来，是因为你们想要神的祝福降在你们身上。作为他的仆人，我为你们祷告，我要祈求神赐给你们圣灵的喜。我不知道你们心里能否这么做。那如果你真诚，就像神做出这样的许诺，神呢，我站起来寻求圣灵的喜，从此以后我要不住的祷告等候，直到你以圣灵充满我。你愿意举手向神做出这个许诺吗？我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求，直到你用圣灵的甘甜和美善充满我。我们低下头，现在我为你们献上祷告。我们的天父，他们是你面前的战利品，他们知道这些话是真的，因为他们是你的道。他们知道他们是圣灵所赐下的，因为他们是神的道。他们确信他们需要你，他们的生命中需要圣灵的甘甜，以赐给他们得胜的大能。他们必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领受这能力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领受这能力以战胜试探。正如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门徒聚集在楼上，奉主名祈祷，领受圣灵的喜，服侍能力来到。这正是他们所要的，服侍的能力临到他们。父，我作为你的仆人，我祈求你，你看见他们举起了手，他们已经做出保证和许诺，他们绝不停止，他们不会把它放在一边。主啊，他们会祈求，直到你充满他们，使他们的生命中有你圣洁同在的这份满足。主，作为你的仆人，我代表他们呈上我的祷告，愿他们被圣灵充满。主啊，我祈求你，愿他们等到那个发生了才离开这个教堂，愿他们都留在这里，直到每个灵魂都被圣灵充满。主啊，求你应允，你是全能的神，你曾在肉身显现，为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你第三日复活升到高天，今晚你就在我们中间，以圣灵的名在这里。父啊，我们祈求你，我们宝贵的主，愿你以你自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愿他们成为你国度的祝福，成为将来世界里的祝福。有一天你最后来到了路的尽头，也许就是今天，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主啊，愿我能列在那些进入被提的人当中，愿这些人都是进入被提的人，愿每个在神同在里的和被圣灵充满的人，每个属神的人都进入被提中。父啊，请收纳这些人，他们现在是你的人，我把他们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现在你们站在这些人旁边的拥有圣灵的人，我要你们站起来，按手在他们身上。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 泉，泪却全身最浅，泪却全身最浅，泪却全身最浅，罪人只要哭声刺拳，泪却全身最浅，当日一到临终欢喜，阴间刺拳能力，我最可憎不必他亲，在此也都谢尽，在此也都谢尽，在此也都洗净，虽人只要脱身刺拳，泪却全身最近。现在向神举手，将赞美归给他，说主啊，谢谢你，我站起来了，我将赞美归给你，我谢谢你的祝福美善，也谢谢你赐给我圣灵的心，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亲爱的神，谢谢你赐给我们，你持守你的应许，你这么说了，我们相信你，谢谢你耶稣。你们高兴吗？说赞美主。那太弟，让我们再唱一首。我们发现许多人不能明白，我们为何快乐自由，我们过约旦河到迦南美地，这个罪我犹如在天，哦，这对我犹如在天，哦，这对我犹如在天，哦，我们过约旦河到迦南美地，这对我犹如在天，哦，当快乐只是我有唱有跳，我看到魔物鬼无法相信，我真被圣灵充满力律尽孝，我是我现在的情形，哦，这是我现在的情形，哦，这对我犹如在天，我们过约旦河到迦南美地，这对我犹如在天。这不使你们感到快乐吗？确定。那与什么握手说赞美主，这个对我犹如在天。十章写的耶稣生命，你们忧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何等美，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等天，地所望与天所乐，旅途万必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欣然俯 福，尊他为万王之王，尊贵名何感天，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感天，地所望与天所乐。那现在我们低着头轻轻地来唱，只唱写的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每逢试探绕你心里，呼唤证明在心间，尊贵名何感天，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感天，地所望与天所乐。